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上天，我们有一个夫妻的营会，主题是关于性教育。但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你好像明显的不能看到这个主题。可是实际上，圣经所教导的一切，包括我们在常常在主里奉主的名分享的一切，都是会和最后要归结到跟福音有关系啊。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以弗所书，或许是最著名的和重要的经文之一，也可以说是福音本身的一个最经典的概括。这里边所提到的是几个历史的叙事，就是在个人的身上不断重现。他开宗明义的就说，我们都曾经是可怒之子，也就是地狱之子。一二三节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上帝叫我们活过来。那时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可能我们觉得这个话比较笼统，是吧？我们当中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从小信主的。即便你是从小信主的，你的真正的确信可能也是比较晚，是吧？故此我们很多人都有过这个类似的经历，就是我们从前是如何被这个世界掳走，随着这今世的风俗来生活。你是否也曾经认为过，当然你最好不要说我现在还这么认为哈，你是不是曾经认为过别的都没用，有钱最重要，钱就是一切。你是不是曾经心里暗暗的不断的鼓励自己，为了成功就可以不顾一切？包括这两天我们的主题，你是否曾经在两情相悦之时，你认为性只是两个人的私事，和其他人没有关系，甚至跟他现在的这个配偶或者我将来的配偶也没有关系，只要我喜欢就好。你是否曾经根本不相信上帝？既然没有上帝，那么人就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或者你说，我相信有点啥，但是吧，人死如灯灭，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死去言之万事空嘛。所以及时行乐最重要，等等等等的这一切，你知道吗？这一切的概括起来，就是这里面所说的，这就是那邪灵的语言，这就是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那魔鬼撒旦的话语，这是魔鬼的话术。你如果是真心的相信我这一切，那你就是这悖逆之子。这几乎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写照，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可怒之子的结局就是承受神的愤怒，神的愤怒最终就是在我们通向地狱。所以这样的悖逆之子、可怒之子，结局就是今生得败坏，来世得永死。这本来就是我们的结局。可是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我们和他们、我们和别人这种区分呢？救赎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呈现出来的。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爱就是一种替代性的爱。保罗讲到神啊，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特别注视到你们得救之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从前是死了，你死的时候，你的灵魂还死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死的。就像一个人喝醉了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是醉的， 一个人在睡觉做梦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梦中，唯有一个人清醒过来才意识到自己曾经做过梦，一个人清醒过来才知道自己醉过酒，一个人活过来才清晰地记起自己曾经是死的。故此我们如今都意识到自己从前确实如同经上所说，死在过犯罪恶中。很遗憾的是，那还有很多人并不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从那样的死当中活过来，一个死人不可能有什么能力行为来救自己，对吧？所以这就叫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是死人，耶稣基督却用他的死替代了我们的死，把他的活又给了我们，使我们活。这种的替代性的救赎和爱，就使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从地位上来说，我们现在就一同坐在天上。但是这一个应许，这一个地位的圆满实现，仍然是需要我们在这地上去经历它，直到它来到那里的。这就是一个整个的救赎的故事。所以这种替代性的爱，从列祖的时代到诸圣约所颁布的时代，直到了如今，都是这样的在运行。源头都是这同一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想到圣经中有哪些人有过性犯罪，可能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想到的是大卫，对吧？他也许是那个最著名的这方面犯罪的这个人，因此他的这一首诗篇51也是非常的著名。在这一首诗篇当中，你同样可以见证到上帝那替代性的爱是怎么生发作用的。你在大卫的呼求当中就可以听到，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在犯罪的时候，他的心里已经是一个淫秽的心，他的心里是一个弯曲的灵，对不对？所以上帝呢，拯救他的意思就是说，用清洁的心来替代掉他那污秽的心、黑暗的心，用正直的、坚定的灵来替换掉他那弯曲的、软弱的灵。大卫接着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你可以看到他连续提到了这灵的运行：正直的灵、乐意的灵、忧伤的灵。上帝就是他的拯救，就是圣灵对人的重生，不就是以正直的灵取代你弯曲的灵，以乐意的灵取代你悖逆的灵，以忧伤的灵取代你那骄傲的灵吗？大卫的祈求是很正确的，上帝也的确垂听了他的祷告。他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可是他哪里曾经有过忧伤痛悔的心？他在犯他那些罪之前、之中、之后，甚至于他是一个懒散怠惰的心，睡到太阳平息才起床，对吧？他是一个见了妇女就动淫念的淫秽的心，他去派人用他的强权，可以说逼法师巴来与他苟合。事情败露之后呢，他甚至生发的是不是悔改忧伤痛悔的心，而是那凶杀的心。他还要杀人家的丈夫来灭口，而且有着说谎的心，有着遮盖的心，有着诸般黑暗的心。上帝借着先知拿单斥责他，他才幡然悔悟，他才知道自己心中没有良善，自己唯一的依靠只能是这位以替代性的爱来拯救自己的上帝。上帝当然是赦免他的，上帝当然是拯救他的，就如同他赦免我们一样，拯救我们一样。这个爱多么的奇妙，我们的罪根本没有指望却被赦免， 我们的痛苦根本没有盼望，却被上帝医治。然而，正如那诗篇99篇的第8节所说，你是赦免他们的神，却按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们。大卫被赦免了，这个没有争议，是不是？但是他犯罪的结果可没有赦免，他和拔示巴所生的孩子夭折了。后来他的家中连续出现了这种骨肉相残的事情。先知的预言说，那个富户抢了穷人一只羊，他要赔上4只，在大卫的家中精确的应验了。他杀害了人家的一个儿子乌利亚，他赔上了自己的4个儿子，都被杀。可以说，这样的痛苦有的时候甚至比杀掉他自己还痛苦，是不是？这就是他们的问题，也包括像摩西。摩西是这么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上帝所爱的人，面对面认识的人。但是摩西也曾经在发怒当中愤怒的击打磐石，对吧？那你说这个罪上帝赦免他没有啊？赦免了，是不是？那有没有后果呢？有，就是这个一生要带领百姓进迦南的最伟大的领袖，自己不能进迦南，是不是？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从始祖开始都是如此。亚当犯罪，我们也相信亚当夏娃应该是被上帝赦免啊，上帝亲自做的那皮子来遮盖他们。但是亚当也要亲眼看见他的儿女互相残杀，他活的岁数很大，他应该看到的甚至于后来拉麦的那样的事情，他的痛悔又谁知道？他承受的罪的结果又是何等的恐怖？挪亚是被上帝拯救的，但是你去醉酒一样丑态百出是有后果的。摩西、大卫，这些都是亚伯拉罕也一样，你的软弱、你的谎言，你甚至于就屈从了妻子的意思，不相信神的应许，结果生出了阿拉伯人，和你的后裔犹太人至今征战不休，是吧？所以这个后果都是存在的。以上所说的几位都是这圣约的承约人呐、是吧？是这圣约的受约人，也可以说是最伟大的圣徒之一了。他们都尚且被上帝赦免罪孽，却要来按着自己的所行承受那当得的报应。所以接着我们这几天的主题来说的话，上帝的确会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永生，因为他已经应许了嘛。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坐在天上。但是所有的经文都没有说过上帝会拿走我们行为的后果，或者说帮助我们摆脱后果的惩罚，或者说上帝没有说过他的管教是轻松愉快、舒适自在、点到为止的。如果一个少女在年轻的时候就不幸的怀了孕、堕了胎，这样的事情会对她一生的身体，特别是灵魂，留下一生的烙印。就像大卫一样，他的这个奸淫罪虽然是被赦免了，可他一生那个身体、家庭，特别是他灵魂的烙印，是多么的痛楚。我们也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会来选择承受你个人的选择或者是别人的行为所造成的沉重后果。上帝可以医治一个被伤害了的孩子，但是他的生活却永远没有办法回到从前。就像说约伯， 他经历了那一切之后，上帝是赐给他新的十个儿女，但那不等于是他原来去世的那十个孩子就可以被遗忘了，对吧？所以许多的从古到今的圣徒都忍受了诸多可怕的迫害，得着上帝为他们加添的力量，但是也都要等到最终的审判救赎之日，才能看到他们苦难的完全得赎。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上帝的旨意当中，你才会明白我们自己的使命责任是什么。如果你自己曾经就走过弯路，活在过半罪恶当中，那我们现在就不能说，好吧，孩子，继续去过半罪恶中活，反正上帝还是会救你，会让耶稣基督为你死，一同复活坐在天上。你先去听一听悖逆之子的话术是什么，你先去顺从一下今世的风俗和邪灵的作为，然后才得救，这才体验人生更加丰富。你是不是不会这么选择呀？我们经历了这些苦，就不会让儿女再经历这些苦。我们曾经在埃及受虐待，你没有必要从迦南再把儿女送回埃及受虐去。我们曾经经历的走过的弯路，不忍心让儿女再走。所以你想，大卫的心愿，这五十一篇的诗篇中有这么几句，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使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使我再次确认我是有救恩的，然后要赐我一个乐意的灵扶持我。扶持我干什么呢？他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半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当然大卫在他的家中，你可以说他做得不好，但起码他写下这诗篇对今天的我们就有那教导作用。我们就是那有过半的人，我们也曾经活在了奸淫、凶杀、罪恶、狂悖、说谎等等罪当中，我们就从这样的罪中来归顺了上帝。这就是大卫给他的后裔，无论是肉身还是属灵的后裔的教导。同样在我们今天主题的经文当中，以弗所书也提到了我们从前活成那个样子，现在复活与耶稣一同地位上坐在天上，但你的肉身还在地上。那在这个世上得救了的你，被赦免了的你，承担着后果的你要做什么？七节十节都说，我们要将他那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要不断的为他做见证。什么是见证？见证就是在说基督多好，我多么的罪恶，基督这样的恩典是如何将我拯救改变的。我不值得效仿，但是神他的伟大值得赞美。我不是什么圣人，但是后代的人啊，或者我们的儿女啊，或者我们的学生啊，你要仰望他。这就是我们在显明着上帝的恩慈给后来的世代看。又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如果说我们关注自己的儿女的成长，尤其在儿女渐渐长大进入青春期再大之后，我们就会觉得惊心动魄。我们很多人在自己的年少无知时经历了很多的荒唐、羞耻和罪恶，走了很多的弯路，非常的痛苦。我们非常的希望自己的儿女不要这样，我们希望我们现在得着的恩慈让他们早一点的得着，这应该是我们许多人的心意，是我们呢非常迫切的愿望。但是如何这样来做呢？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如何将这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呢？实际上来说，一个孩子他的信仰生活永远他是第一位。一个孩子他如果有信仰，他才能够与上帝建立真实的关系，上帝才会借着圣灵的工作将律法、将 以弗所说呀，诗篇呐、旧约呀、新约的教导刻在他的心上，给他加力量。而且他唯独跟上帝建立的关系，才能够使他内心深处那个最深的对于关系的渴望得着满足。而且那种真实的活泼的信仰，会使得他领受过的父母、老师、教会带给他的教导，包括性方面的教导，才能够得以唤醒，得以清晰，得以明白，使他愿意遵行。同样的，这些有活泼的信心的信仰的孩子们，他们形成的这种团体，才使他们可以因此彼此鼓励，活出上帝的旨意。家庭的支持也是重要的，你的父母是怎样的一种父母表现，信仰的表现会直接作用到你的孩子的身上。就像那古老的西方谚语所说的，一个人所做的一切瞒不过他最贴身的忠仆。无论你对外公共领域当中光鲜亮丽的形象是怎样，那个最贴身的那个家里的老仆人知道你的所有的事情，了如指掌，对吧？类似的道理，一个人的信仰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他在家里家外到底是不是表里如一的，看他的孩子就知道。你问他妻子，或者你说你问他丈夫，甚至因为大人的那种狡猾遮盖有所隐瞒，但童言无忌，他会清楚的知道爸爸妈妈所说所做的在外在家里是不是一样的，他所说的他是不是做的，他在家里说的在外边是不是也同样的说。所以家庭的影响才是这信仰最重要的影响。对于一个儿童来说，孩子来说，青少年来说，学业的成就也是很重要的。各种的统计都表明，当一个孩子真实的有志于学，这里的学不一定非得是数学、外语这些，任何的一种钻研，哪怕就是热爱打篮球，是吧？他只要是有一个目标，有一种要为之努力、要为之去奋斗的这么一种所学，就会使得他比较有可能控制自己的情欲这些搅扰，向着一个目标直奔。越是在这个方面没有投入，对未来一片的混沌迷茫，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人，越容易选择在眼下当下及时行乐，落入黑暗当中啊。但是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一个技术层面，核心的对任何这类问题的罪的终极的解释和解法，我们要说仍然是福音，仍然是福音。也就是说，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没有办法超越上帝的救赎，他圣灵和大能。故此，对于孩子的任何的行为，犯罪、迷茫，最终的结果都是要来带领他们认罪、悔改、原谅，与神与人和解，从他们的错误的决定、严重的后果和那弯曲的选择当中回转归正过来，这就叫福音。这就是使他认罪悔改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论到了这几天我们的主题，包括大卫所犯的事情，比如说就是在这奸淫之罪，假如说我们在自己的结婚之前、有儿女之前没有过这些问题，没有过这些问题的父母，不要觉得沾沾自喜。你要注意，我们的礼部所说当中有这样的经文，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要注意这里的断句和解经，你的得救本乎恩，因着信，就是恩和信，是吧？有人会下意识的以为说，恩是上帝所赐的，但信是我自己的，不是这么说的。恩和信都不是出于自己的，乃是神所赐的，也都不是出于你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才是这个话的原意。如果你没有在 结婚前或者在某个特定的罪上犯过的，那不是你多厉害，只不过是因为上帝给了你恩典，上帝给了你信心，使得你少走或者没有走那个弯路。这个不是出于你啊，这是出于他的恩，不是出于你的行为多好，免得让你自夸。这里说的够清楚了，对吧？所以你想象经上耶稣基督讲过的那个比方，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是不是？这个税吏当然罪大恶极，我们也相信这个法利赛人所说的其实可能是事实。我可不像他，你看他罪大恶极，他去抢劫，甚至是巧取豪夺，甚至他奸淫掳掠，他迫害自己的同胞，这不是罪大恶极的吗？我不像他，我不但那些恶事都没有做，我还每周都撑出十分之一的魂香了、薄荷了，都做十一奉献。我每周多少次的禁食祷告，我的固定委身小组、委身主日的敬拜，从来不迟到、不早退。我每天读经，精准的读五章，一定打卡，绝对没有延迟。他很可以这样讲话，是吧？你们那些十诫上的罪，就跟他少年的官一样，什么奸淫、凶杀、谎言、不孝顺父母，我都没有做过，没有。你要注意，这样的父母非常容易自夸，就像一个从来没有抽过烟、喝过酒的基督徒，他其实很容易有意无意的夹枪带棒的，明里暗里的会夸大抽烟喝酒的危害，并且鄙视这样其他的基督徒，因为这个比较容易，我不是我的软弱。我夸一个我得胜的地方，越夸大我的形象，他自己觉得越光辉灿烂嘛，是吧？类似一个不贪财的基督徒，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有没有啊，假设真的有，他的确是比较淡泊名利，不是很贪恋钱财的基督徒，他就比较容易有意无意的去鄙视那些在金钱上可能软弱一些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这种叫做信心上的自夸，他想靠自己的行为称义来自夸。同理，假如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从小因着各样的原因，他保留了他的童男处女之身，进入了婚姻，那么他就非常容易有意无意的瞧不起那些曾经在这个世上跌倒过的弟兄姊妹，他就会用有意无意的一种道德主义的审判来指向自己。很多时候这是因为恩典，是因为恩典，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比如说我个人是我进入婚姻的时候我的确是个童男，但是我的分析和反思不是因为我多么的圣洁保守，主要是因为人爱报仇，没有人愿意跟你发生关系，咱们是直接点说。其实有时候就这么回事儿，所以你嘚瑟什么呢？你骄傲什么呢？你为什么会拿到一个东西摇身一变就成了你的一个伪光正的一个见证呢？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这样的一些父母、老师、牧者、家长呢，你一定要特别警惕陷入那种自夸的危险。更需要警醒的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基督徒非常容易不能够来懂得别人的痛苦和挣扎，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不懂这个税吏的痛苦挣扎，就像说白天不懂夜里黑一样，是不是？他很缺乏那种共情的能力，他不理解，他心中总是在显觉的厌恶，他有意无意的在轻看，在道德审判别人，那么最终他的服侍生活会轻薄无力，不能同甘共苦，不能跟他一起流眼泪的人，你也就没有办法跟他一起赞美神。说的是这样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曾经就是可怒之子，在我们结婚前，在我们信主前有许多的过犯罪恶，可能性的犯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有太多的过犯罪恶，如果是那个样子要怎么办？要认罪悔改，直面你的羞耻和痛苦。我读到了，最近因为是准备这个课程，读到了相关的几本书，哎，里边他们探讨的一些细节，我得承认我从来没想过。他们探讨到这样的一些例子，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有一天，我们这么的去教导他要守住童贞，是吧？要守住你的童男处女之身，进入到婚姻，你是不是这么反复教导的？你作为牧师，作为老师，作为家长，假如你的学生，你的小会众，你的孩子有一天问你，那爸爸妈妈，你结婚的时候是不是童男和处女？哎，我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啊。的确这是个好问题，如果你试图回避这个问题，或者暴跳如雷生气了，你就在用你的行动表明这是我的私事，不关你的事儿。那么这也是他的私事，也不关你的事儿，你为什么老关注他，对不对？就表明了你是虚伪的，你所说的你不打算做，你教导他用福音来改变他，你自己不打算在福音当中面对。我们一般来说都愿意鼓励自己的孩子敞开心扉，你要诚实的对我讲话，那么你有没有诚实的对他讲话，对吧？而且你这个反应已经回答了，答案就是不是，对吧？你的反应已经告诉他答案了，就是你结婚的时候你不是。所以刚才说了，如果你是，你不会有这个挣扎，但你的挣扎挑战在于你可能会沾沾自喜，我你的父亲你的妈妈就是这么的圣洁，所以你也得圣洁，你这个会要命，将来这孩子要真在这方出了事儿，你的反应可能会过激，对吧？你比别人反应要更重。但如果你自己确实是有过这方面问题的，那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对，我们结婚的时候不是，可以回答到这里就够了，不需要也不应该去再讲更多的细节啊，这是这些专家们的提示。可是你需要让孩子去知道，我们在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结果。所以就如同经上所说，你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面对着这样的，我们想将恩慈显明给后代，那么后代现在直接问你，你所说的你信吗？你是这样的被福音拯救的吗？那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是或者不是，是不自夸，不是的话，要更细的来说，你需要来告诉孩子我对自己当初选择的感受。你说我很痛苦，我很后悔，当年我因这一些错误的信念想法，我以为两个人相爱就可以做这些事，但事实圣经都告诉我错了，我为这选择很后悔，这个选择带来的痛苦至今都对我有若有若无的影响。但是孩子，你生在了圣约中，福音中，生在了恩典中，我相信，我也为你祈求，上帝将来会让你做得比我更好，这是当做的事情，当说的话。他里面提到的这么一些例子，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多年来一直渴望着爱情婚姻，终于有一天遇到了他的梦中情人。遇到他的时候，他是完全活在世俗的文化中的，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两个人都打算结婚了，还是不能够同居发生关系。那一张纸就是那个结婚证书，到底能代表什么呢？而且社会都说了，堕胎也是合法的呀，所以他就跟他发生了关系，因为他们有共识啊，商量好了，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怀孕了就堕胎。结果后来果然怀孕了， 那么她一直是大家眼中的好女孩啊，于是他俩就敢说，那我赶快结婚吧。可他又想到一点，那咱俩结婚之后呢，五六个月孩子出生了，这不还是暴露了一些问题吗？他还是忍住了堕胎。后来他俩确实结婚了，也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孩子降生，而且他们因着真正的悔改，确实上帝改变了他们的心，使他们都认识到自己的罪，显出怜悯。可是经过了许多的祷告和查经之后，他们在孩子十几岁以后，他还是决定不再保守这个秘密，而是诚实谦卑地向孩子敞开。他们在选择向孩子对孩子讲自己曾经经历过什么，所以孩子终于就明白，父母是在教导上帝的道路，而不是让你走你父母的道路。这个家庭后来有好多孩子，那些孩子都是在进入婚姻之前都能保守到自己的身体。所以这样的一种做法的核心是什么呢？你再回想大卫，大卫作为国王，他去可以说是用他的权势跟人家的妻子通奸，还把人家的丈夫杀掉。上帝的审判惩罚，原则上来说，其实在道德上他的王位都已经被废除，他只不过是在圣约在恩典当中上帝保留他的王位。这个做法就是在告诉你，大卫本身绝对不是那个圣约里所说的永远坐在王位上为王的那一位。这一个王位空缺出来，必须指向的是将来那一位弥赛亚，只有他配做王。所以大卫的认罪悔改是极度的痛苦和羞耻的。换言之，如果说一个父母要跟自己的儿女认罪悔改，倒也不叫认罪悔改，就是你承认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就好像一个王要被废掉王位一样。一个人从自己的王位上下来，就总是很痛苦和羞耻。可这就是上帝给所有的罪人的挑战。每一个罪人都认为自己是王，对他自己是王，在他的家中他是王，在他所能够有影响力的领域，他认为他是王。但是我们所信的就是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王，每个人都要从这个王座上下来，让耶稣坐上主为王。所以很多的父母，特别是有过这些不堪回首经历的父母，都觉得需要死死地保守自己过去的秘密，这样又能保住自己的隐私，又能保证孩子不胡思乱想。但其实这样的遮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完全可以简单的回答啊，孩子，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处在一段恋爱的关系中，我在那个关系中做了很愚蠢的选择。或者的确我在结婚的时候或者婚前我已经不是童男或者处女，可是那个时候我还不信主，我还不是基督徒，所以我才追随了世俗的做法，没有遵从上帝的旨意。哎，如果这孩子继续要追问细节，那么父母当然有权拒绝回答嘛，是吧？所以告诉孩子你当初的选择的感受，这是很重要的。你不能轻忽地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吧，人人都是罪人，都犯过罪吧，不要用这个东西来打遮盖打掩护，这个于事无补的啊。相反你可以说的是，我回头想，因为当时我觉得没人爱我，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赢得别人的爱，所以我把自己的生活搞砸了。但我认识到上帝之后，知道只有他爱我。每一个这样的时机都会是一个最好的传福音的时机。所以告诉你的孩子，你的选择带来的后果，既要包括明显的负面后果，情感上的痛苦，那种受骗的感觉，自己其实也利用了别人，也害了别人的那种痛苦，还有一些疾病，还有一些意外等等，也要来分享当时自己那不切实际的想法，说我当时真心觉得可以跟他进入婚姻，但是后来证明那是一时的迷惑， 是自欺也是欺人。我后来才知道，这一切都无法弥补身体上、心灵上、灵魂里的痛苦和遗憾。那么最后要鼓励孩子，要比你做得更好。分享这些的经历的目的，就是要来教导他，上帝的恩典和救赎是何等的重要，也是在孩子面前见证上帝对你的恩典，他如何带领你，给你带来一切，这是最好的一个机会。面对这一种过程，肯定每一个父母、老师、牧者、成年的基督徒都觉得胆战心惊，腿都发软，张不开口。但是这就是我们需要来祈求上帝给我们勇气，在我们的后代后裔的面前见证他恩慈、见证他能力的机会。愿他赐给我们勇气，照着圣经的准则来生活。所以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所能做的是什么呢？忧伤痛悔，求神赦免，乐意改过，向人认罪，隐没自己，彰显基督。忧伤痛悔，求神赦免，仍然是大卫的这个诗篇51写得非常的好。他单独的在上帝面前承认着自己的罪，求你按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解除我的罪。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你，在你面前行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这就叫向神认罪，一种忧伤痛悔的心，他向神来认罪，求神的赦免。之后呢，大卫就求神来赐他那喜乐的灵、乐意的灵，使他可以去改过，对吧？他求上帝用牛膝草去洁净他，使他可以改过，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所以同样，我们得罪了父母的，向父母悔改认罪。我们从前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根本就不知道，对吧？得罪了父母的，向父母认罪悔改。这不是出于苦读，不是出于破坏的破摔无所谓，而是出于那真实的上帝真的赐给了你那乐意的灵，他又忧伤痛悔，他又是甘心乐意。上帝给人的灵就是这么奇妙的一个组合，如果还没有这样的灵，说明你还没有做好那个准备。上帝赐给的人这样的乐意改过的灵之后，人是当然可以向人认罪。我得罪了教会的，我跟教会去认罪悔改；我得罪了我的配偶的，得罪了我的儿女的，甚至得罪了你的朋友的，你都要向他认罪悔改。还是那句话，你不能轻忽的一句上帝已经赦免我了，所以跟你无关。你的罪往往并不只跟你自己有关，往往就是影响到你身边的人，与你越亲近的人受你的伤害就越大。第三，我们也刚才都说了，隐没自己而彰显基督，隐没自己而彰显基督，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要否认自己的过犯，但是也不要去渲染那罪恶的细节，承认有，将人引向福音。你不需要去说当时的细节发生了什么，那个无意义啊。第二，特别不要假扮那个道德的楷模，不要树立一种虚假的偶像。一个孩子如果能够持守自己的圣洁，他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原因是因为你爹我就圣洁，或者你老娘我就圣洁，你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虚假的偶像让他扮。你这个夸口非常让你容易在以后就跌倒，你永远要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你不要去假扮一种道德的楷模。我们容易轻轻的来去遮盖掉或者忽视掉自己的罪，却大大的夸口自己没有犯的一些罪。不要这样做，那是道德主义，那不出于福音。第三，无论如何 无论是我们的后裔，是我们的后代，是我们的儿女、学生、年轻的弟兄姊妹，教会的年轻人，我们这些有了一定年纪、经验、见识、领受神恩典理论上更多的人，有这样的责任，将这些传递给后来的世代看，将这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但是目的是为了将罪人引到基督的面前，将我们的儿女带到福音的里边，而不是带到我们的里边。愿我们众人以此共勉，忧伤痛悔，求神赦免，乐意改过，向人认罪，隐没自己而彰显基督。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赐给我们那忧伤痛悔的心，又赐给我们那甘心乐意的灵。主啊，我们的认罪是向上帝的认罪，是真实的，是愿意在上帝的面前赤裸敞开的。我们求神你赦免我们的罪，就是照你自己的应许，透过你的儿子基督耶稣来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也求你给我们够用的勇气和力量，使我们可以承受得住这犯罪的代价、惩罚和结果，使我们更是能够将这一切的黑暗、这一切的痛苦都可以变成我们彰显上帝的恩慈、能见证你福音的大能的机会。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些曾经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可能至今都没有完全将那过去今世风俗、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邪灵的话术从我们的灵魂头脑海当中去除净尽。主啊，你求你保守我们的儿女，使他们比我们更加兴旺，使他们不走我们曾经走的许多弯路，不受我们曾经受的许多苦难。愿你扩张我们后裔的境界，愿你高抬他们，使他们丰盛，使他们能够更加的来赞美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来读这感恩奉献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的8章1到5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